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家中可以有不同的机会服侍你，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侍我们的教会，服侍我们的社区。主啊，就求你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再次提醒我们，怎么样是一个有根有基的服侍。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越走越美。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姐妹们，我们的弟兄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现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主啊，我们既然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语。主啊，有些时候你的话语是有挑战的。主啊，愿意我们凭着圣灵的感动，凭着你自己的力量，主啊，我们愿意往前去。主啊，有些时候我们是要牺牲的。主啊，就求你也给我们力量牺牲。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深信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经历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有根有基的这个服事。那我们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刚刚也讲到这个 Florida 最近实际上是有一个水，这个 Hurricane 来到。那我就想到说，以前呢，实际上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是在温哥华。然后呢，在2006年的时候，后来去查了一下，2006年的时候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Hurricane。然后那时候呢，温哥华有一个很漂亮的公园啊，如果你们有去过的话，它叫做 Stanley Park。那 Stanley Park 呢，它很漂亮，因为它实际上是有几十万的树在那里面。那这个 Hurricane 来的时候呢，就把整个这个公园这样扫过一去了。那 Stanley Park 实际上是好像纽约的 Manhattan 的那个 Central Park 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呢，大概有3000多棵树都倒下来了。那3000多株树当中呢，有一些甚至我们猜测是大概有50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树，所以是一些很老很老的树。那所以你平常看到这些树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说它们都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强壮，非常是一个很稳固的树。我们可以想象这小的树可能会倒下来啊，但是这些大树倒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树的它的根呢，实际上是打开型的，而不是伸下去型的。那就代表说这个树呢，它的根不仅是很深。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去温哥华就知道，温哥华常常会下雨。那一年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都是在下雨，但是很漂亮，所以很绿。但是，所以这些树呢，它需要水分的时候，不需要生根下去，只是要长开就可以了。那我在思想，在我们信主的这个年份当中，或许我们当中那天我还收到一个 text，就是有个姐妹在分享，她说她信主已经60年了，70年了。那我自己信主也差不多30年了，所以实际上是很长一段的时间了。那在这个信仰这么久的时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个迷失，觉得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实际上是有很深很深的根，觉得我们实际上是站立得稳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去省察，是我们去发现的时候，或许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或许在我们遇到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开始会动摇了。我们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甚至有些时候我认识一些基督徒，信主很久了，但是遇到困难了以后，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就离开了。那我们都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提醒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服事。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是耶稣的教导，这时候他在讲登山宝训，他有很多很好的教导。他说，听到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他说，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那磐石上面，那我相信我们这边都想要做聪明人，right？所以这个聪明人，我们就要一起听了。那聪明的人是什么？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因为这样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这是神希望我们去的，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听到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聪明的人，就把它去把这个房子盖在这根基上面。他说，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话。如果是我们听到了以后，却不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他说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那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根基的重要。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有根基的话，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不管是雨淋、水冲或风吹呢，都不会让我们跌倒，不会让我们倒塌。 但是当我们没有去有一个好的根基的话，我们很容易遇到这个世上和世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我们的方向，我们就会害怕，我们甚至就会好像倒塌的很大。我觉得这后面这讲的倒塌很大，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好像功亏一篑，你花了好多的时间，就最后在这节骨眼的时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松懈下来，然后就是离开这个信仰了。那所以呢，这边给我们看见说，很重要就是要是听见神的话，耶稣的教导，就去行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根基。那我们就要去思想，那一个有根有基的服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服事呢？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确保我们是在这磐石上面呢？那我知道，当然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但是今天我们就会用五个根基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们 again 这个会有很多其他，但是这五个根基是我觉得神在提醒我的根基，所以呢，也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那第一个呢，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那这边讲到什么？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我们这个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但如果你去看的话，在新约当中，实际上有20几处都记载着耶稣祷告的事情，不管是他泄饭的祷告、为别人祷告，或他自己的 internal 的祷告。所以在我们看见，在耶稣的生命当中，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个根基呢，也就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去思想一下，在耶稣在喂饱5000人的时候、4000人的时候，在选择这些门徒的时候，在医治的时候，在赶鬼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就是说有这个。有一个爸爸，他带着孩子是有啊被鬼附的，但门徒赶不出去。然后后来耶稣就赶出去了以后，那门徒说：“为什么你做得出来呢？”他说：“这个样子的是需要祷告的。”所以，我们看见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我们也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很多时候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跟一些慕道朋友，他们说：“如果上帝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都知道了，那上帝知道我们祷告做什么呢？”那我就发现，这个理由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真的是上帝都知道。但我们发现，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他确实常常祷告。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有理由不祷告，应该是耶稣，不是吗？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但是耶稣却选择去祷告。那我们就发现，在耶稣的事工当中，尤其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耶稣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客西马尼的耶稣，他实际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好像我们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他事实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重担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到这个神的面前，他来祷告，他祷告说什么？倘若可以把这苦杯拿去，但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那我们发现耶稣在那边的祷告，实际上是同样的祷告，祷告了3次，但是如果我们去注意看的话，这3次的祷告好像都没有从神而来的回应，对不对？好像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寂寞的 silence，在这个祷告当中。但是呢，somehow，当耶稣祷告完了以后，第三次祷告完以后，来抓他的人，犹大这个出卖他的犹大带着这些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却说：“起来，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能发现，祷告所带来的一个能力，是我们不能够去用文字去比形容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会寻到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祷告当中，会寻到上帝的能力。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所本来不能够面对的事情。所以，祷告的重要性，实际上是我们都需要的。常常在这个在外国他们会讲一些 "Do your best and leave it to God"，就是说做了你尽你所能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把其他的交给上帝。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有一点点的这个misunderstanding，因为如果当我们说是 "Do your best"，就是你尽你所能了以后，再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上帝的话，我们发现在做事情的人是我们。是我们在做主宰，所以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再把剩下不能做的给上帝。所以你发现有些事情就是我们会尽自己努力了以后，觉得发现不行的时候，我们才去转向上帝。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反而是什么呢？就 go to God，先去上帝，and then do your best，就是说到神的面前，先寻求神的心意，先寻求着神的能力，然后再去做你觉得上帝要你去做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给你能力，神给你力量去面对你这一天的挑战。那我以前也分享过，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大家的现在的习惯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但是现在人都有习惯，就是早上起来伸手就去抓什么，不是闹钟，因为也算是闹钟，但是就是我们的手机。那我们去拿到手机的时候，就拿过来，就是马上就是看，比如说 今天的新闻啦，或者是你的脸书啦，或者是各样的这个 email 啦。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些时候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跟着被影响啊。有些时候是看到好事情，我们就很开心；有些时候看到不好的事情，我们心中就会有一些的被波动而影响。所以这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法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往往会影响到我们这一整天的。那我们看到这今天的经文，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这个根基就是早上起来我们就把这一整天交托给上帝，我们就把早上起来就去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一整天的带领。好像我们很多人说早餐是最重要的餐 ，The breakfa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说早上吃得对，整天就有力量。那事实上，早上如果我们祷告为优先，寻求神为优先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这一整天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很简单的祷告说，主啊，这一整天是属于你的，我是属于你的。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surrender， 一种交托的祷告的话，我深信神是看重的。所以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早上起来就跟神就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出去。因为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当我们先去寻求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这一整天这所做的事情，好像神的灵就与你同在一样，让提醒你，你好像听得更清晰上帝要你所做的事情，你又更有能力去面对你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挑战。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对，没有弟兄除了我以外，姐妹们，我们一起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好的祷告的根基，常常一起的寻求神，让神成为我们一整天早上的最重要的每一餐，灵里面的每一餐。那接着呢，事实上是第二个根基。那第二个根基呢，我们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经经文主要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为什么这个经文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经文呢？事实上原本不是这个经文，原本是有另外的经文，但是后来呢，在我自己的这几周的当中，然后也在预备这讲道的时候，再次神提醒我，事实上我现在所面对的，事实上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二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如果要有一个好的服事，在神面前有根有基的服事，是需要有信心的。那信心是什么东西呢？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前面就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信心本身不是凭着你的眼见去做的，不是凭着你的想法去做的，而是凭着一个你对神的一个信赖而去行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圣经当中有个故事，帮助我们了解信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在一个实际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希伯来书后来也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得为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像这个故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教会工作的全职的传道人，但是呢，我像很多传道人是很喜欢出来服事的事实上我是一个很不想要服事的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也曾经也分享过在被呼召的时候，我原本跟上帝的这个 negotiation 就是事实上我在11岁的时候12岁的时候就受到呼召了，然后后来我就神三次的用不一样的机会印证了他对我的呼召。那时候一开始是很兴奋的，但是呢，爸爸，我后来我爸爸也出来全职服事，就看到说全职服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道路，而且有自己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去追，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去做。所以呢，就后来到大学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把这个全职侍奉的事情就已经摆到后面去了。那大学毕业了以后呢，那时候在寻找是不是要继续到去念这个 graduate school。所以那时候我事实上是想要去读商的 MBA 的这个 program， 但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参加我爸爸进修到加州的这个进修，他在一个神学院进修，去参加了以后呢，那个神学院的院长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非常的吸引我，那我就觉得很想要再多学习，但是呢，我并不想要回到教，我不想要全职侍奉，所以那时候就去拿了一堂课，就跟这个院长说，可不可以就让我来拿一些课就好，一个学期的课。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就一个给我一个机会来， 然后拿了课了以后呢，就发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最后呢，我就留到这边，然后最后就是成为全职，然后被差派到一个教会，那最后几年以后也到了无家的服事。但事实上呢，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害怕这个全职的服事，因为我觉得全职的服事前面有很多的未知数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而且很多的牺牲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达到的。那所以呢，事实上我的家人现在都还在温哥华。但是当时呢，我们很清楚，神不要我们回去温哥华，要留在湾区。那所以呢，在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不知道那时候要做什么，只知道说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但信心的挑战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很多的时候，神会要你，会要我做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或是我们觉得好像在理性上通不过去的。事实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长大的教会很像五家这样的一个教会，是非常 established 的一个教会。但是神要我留下来的那个教会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教会，而且是去做英文部的。那虽然我是在这边长大，但是事实上我长大的时候是在中文部长大的，因为跟我父母亲一起服侍，所以呢，我反而比较熟悉的在那时候是用中文这个的圣经，还有中文的这一些的分享。那因为在这个环境上面长大，但是神那时候就说不要回去我长大的教会，不要回去那中文的事工，而是要在一个广东话的教会做英文的牧师。那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挣扎。那因为用英文讲到跟中文又不一样，用英文表达，然后 A B C 的文化，很多的事情都让我非常害怕。但神呢，却给我们清楚的意向，我们就留下来了。那今天后来也会分享为什么这样的意向对我来讲会塑造现在的我。但是我们发现说，神会做这样的一个挑战，在我们害怕当中，他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依赖他。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虽然湾区是一个我的第二个家，应该是第三个家。但是在这边，我看到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爱，有神的能力，所以我非常的感恩。那时候神呼召了我，我愿意用信心，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但是一点一点的信心，跟随着神去走这个路。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7节，他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要凭着信心，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最终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知道我们有时候遇到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习惯是用眼见去服事。用我们的精力去服侍，用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学识去服侍。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是要服侍，要根基是信心的时候，实际上是要靠着神所带领的神的呼召而去服侍，是靠着神服侍，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服侍。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在说，如果你的服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的话，实际上你不需要上帝，你也不需要信心，你只需要去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的危机，所以有些时候上帝就会用一些事情来提醒我，让我真的是回到信心的面前。我记得当我到这个小教会的时候，我会把我那个长大的教会的大教会的系统带到小教会去，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变得一板一眼、一板一眼的，而且做了很多的 structure，明明就是这三四十个人而已，但是就好像要把它弄得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管理的方式，然后就 too complicated。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神就让我去参加一个短宣。那在短宣的时候，我也把这个 itinerary 都写好了，就该做的事情每一天都写好了。就到了这个短宣的地方，是在墨西哥，然后那边的那个这个短宣的这负责人呢，他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在这边呢，we go by God's time，就是我们这边是照上帝的时间表，不是照你的时间表。所以他说你就把时间表放掉吧，就好好的跟随着上帝的时间。所以在那边真的就经历到什么叫做是凭着信心服事，凭着神的感动而服事。很多时候事实上是出人意外的。啊，我以前也分享过，在那个短宣当中，有一天我们就是需要这个做这个，他们想要有一个突然有一个感动，说我们今天就来做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萤火的见证分享。如果有参加做以前这种年轻人的这种营会的话，他们很喜欢有个这个 fire，然后有个 campsite fire，然后去这边分享。他突然就说：“我们来在萤火边有一个分享吧。”然后那时候事实上是看到前面有大云要过来了，是一个乌云要来了。事实上那天的气象是说要，事实上是要下雨的。然后，但是这个负责人就说：“我们来祷告，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说要来今天要一个好好的分享见证的分享。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事实上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不是很相信这个东西，我觉得说，下雨天就是下雨天，乌云就是乌云，就在我的前面而已啊。这个祷告好像不是这么的有的，但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他们要我祷告，我当然要祷告了，所以就这样被逼着。”就在这边祷告了，心中在想说：“好吧，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乌云移开，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时间能够有见证分享，可以有这样一个 campfire 的时间。”结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云就停留在那边，一直没有过来。然后直到我们这个 campfire 结束了以后，这云才过来继续下雨。 在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凭着信心做事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神的能力，你相信神的带领。虽然你看不见，虽然你可能甚至觉得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到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的灵里面也会一起增长。所以，我们行事为人真的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那接着呢？在彼得前书，这我们讲到第三个根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节，彼得说：“主就是耶稣，乃是活石。那说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边讲到的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成为贵重的。为什么成为贵重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变成为贵重的。所以第三个呢，很重要的服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服事是一个空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事实上我们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没有让我们可以去做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的服事呢，一定要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是因着耶稣而服事，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要去服事的对象，也是我们服事的根基。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的服事缺少了耶稣的话，实际上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若不是有耶稣在里面的话，我们的教会若不是有耶稣在里面的话，我们跟这世界是有不一样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去思想，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的话，是我们的根基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人是否能够看见、经历到耶稣呢？在几周前，我们小组开始在牧区开始在讨论，就是说，在这个 Harvest Night，就是 Halloween 的时候，万圣节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外展？那我就问，因为我们去年也有办这个活动，我就问我的女儿说：“你的朋友有什么 feedback 吗？”然后她就说：“我朋友觉得很好玩，因为我们那时候做一些 trunk or treat，小孩来了，然后有吃的，他们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有一个敬拜的时间，还有一个信息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经历神。然后呢，她就说：‘她说，哎，他们觉得很好，但是呢，她说 too much Jesus，太多耶稣了，一直在讲耶稣，所以她就觉得，如果耶稣少一点点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这是他的朋友的 feedback。那我那时候在想，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服事，我们的事工，让人家说啊，真的很棒，我觉得什么都很好，甚至不用耶稣都很棒的时候，就这样我们就出了问题了，不是吗？事实上，我们的福音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是靠着这福音我们站立得住。”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所以这个福音带来的就是我们站立得住，而且是可以得救的确据的。所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并且埋葬，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福音，这个本质就是耶稣。所以今天在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小心什么呢？我们是否为了要吸引很多的人，把耶稣忘在旁边了呢？耶稣就是我们的福音的本质。尤其我以前曾经做过这个 youth ministry，在这个小教会当中，什么都要做的时候，做这些青少年事工，你会发现很多的青少年事工，事实上是希望吸引孩子，会做一些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他们会甚至有一些 youth ministry 会打电动啊，或者是去打，就是去很多很多奇怪。曾经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带着他的这些 youth 这些去 club 去一个 bar 里面。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要让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去接触朋友，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最后发现，他们就是只是去 club 玩而已。那你就发现说，当我们想要跟这世界比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说他们很好玩，我们也很好玩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丧失那个意义了。因为真正神要我们的是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跟世界是没有分别的话，人们事实上认不出来我们是属于谁的，人们也认不出来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做。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要跟这世界来竞争，谁比较好玩，谁比较厉害。我们的工作是要怎么样呢？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把耶稣基督高举，把耶稣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社区服事当中，在我们的跟朋友的生活当中，是否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在我们服事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服事的目标，也是我们服事的目的，让人们因着我们的服事经历，也看见耶稣，甚至爱上了耶稣，跟随了耶稣。所以这是第三个根基。那第四个根基呢？这边讲到说，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第四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有根有基的服事，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都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刚刚也讲到，凭着信心，我们要去回应上帝。但怎么样回应上帝呢？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去回应上帝，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回应。所以耶稣呢，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圣灵要降临在每一个相信他人的身上。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但是在我信主这么多年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生活并没有能力，包括我自己里面。好像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有能力的，但是往往我们却是无力的去面对我们的服事，无力的面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好像充满着害怕，充满着软弱。但是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难道耶稣说错了吗？难道说圣灵只真的是降临在某一些人身上，要一些特别经历的人才有真正的圣灵吗？但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每一个相信他的都有圣灵了，都应该有这个能力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呢？所以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力呢？那我就在经文当中，神就提醒我，在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25节，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来行事。”就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都是因着圣灵而生的，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3章，尼哥底母说我们要重生，那他重生是什么呢？他不懂。那耶稣就是从灵里面的再生，所以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借由圣灵而得生的，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从圣灵而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圣里面得生了，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了。但是呢，我们却深造这个新造生命，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靠着自己，或是靠着肉体，靠着老我而生。所以呢，保罗这边提醒他说，我们就当靠圣灵来行事。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事实上生活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靠错了。我们不是靠着圣灵，而是靠着自己，靠着我们过去，靠着老我，靠着别人啊，很多可靠的人。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当我们去靠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丧失了在灵里面的那个能力。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彼此的提醒。但是到什么意思叫做靠着圣灵行事呢？那中文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清楚，但我很喜欢他英文的翻译。那英文的翻译说什么呢？他说 Let us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也就是说跟着圣灵的脚步。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说靠圣灵行事是什么呢？我们会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大，好像想到一个好像很大的事情。但在这边，保罗把它拉了一个非常非常小，就是说就是跟着圣灵的脚步就好了。脚步是什么呢？脚步就是一步一步 ，right？ 就一个脚步一个脚步一个脚步。那我相信我们这边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些时候上帝会对你说话，你会感受到神在对你说话。那这个感动在你的心里，有可能是看到一个人的需要。那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圣灵正在往前行了，他要带领你去一个地方了。但是你是否愿意跟着圣灵的脚步呢？因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会顺从那样的感动去往前面行。我记得在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就是在晚上去那种 24 hour 的 donut shop， 然后在加拿大很有名叫做 Tim Hortons， 然后呢在那边呢就是可以吃，它事实上不是只卖 donut， 它有卖吃的啊，有卖喝的，然后有 donuts， 这样咖啡什么都有。然后呢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突然看到门口有一个这个 homeless， 就是流浪汉，他就是坐在门口。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是你的一个感动，所以要去跟他讲话，然后买一些东西给他吃，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感动，就是 care for this person， 就是去帮助这个人。那实际上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我的成长的教会的背景，就是我们的教会实际上会常常定期的去这些所谓的 homeless shelter 去帮忙。所以实际上那个从小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是神所爱的人，那我们应该要爱他们。但那时候神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对这一个人说要我去关怀他。那时候就去了，我 然后呢，那时候好像我跟我哥哥一起在那边，然后一起读书，因为我们同一个大学的。然后去的时候，我就问这个人，我说哦，可不可以买一些吃的给你这样子？那他就说他不用，他只要一杯咖啡。他这也很奇怪，就是通常很多的这个 homeless 他们是狮子大开口，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就说我只是要一杯咖啡取暖就可以了。那我们就邀请他进来，就是帮他买了咖啡，或者买一些 donuts 给他吃。然后呢，就坐下来就开始跟他聊起天来了。那就是一个很简单，他就开始分享他的故事，分享说原本他是一个渔夫，然后呢，他身上有自己的渔船，但是后来景气不好的时候，他丧失了一切。其实他孩子也住在温哥华，但是他不想让他孩子知道他变成一个流浪汉，成为他的重担。那就听到了好多的故事，然后那时候也帮助我，就是更认识这一个人，也知道怎么样去了解这些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有些我们觉得看不起眼的人，或是看不起的人，但是那时候神就让我看见说，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我就发现说，如果我们愿意去听从圣灵的声音的时候，而且去靠着圣灵的感动，一步一步去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生命事实上是有很多的故事的，神事实上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来塑造你和我。让我们更为神所喜悦的那一位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正是愿意去靠圣灵的这个感动，一步一步的跟着他。或许今天等一下圣灵会感动你做一些事情，可能是跟一个姐妹道歉，可能是去跟一个姐妹祷告，或是跟一个弟兄道歉。不管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聆听着圣灵的声音，然后靠着圣灵去往前面去呢？那很多时候呢，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就发现说，是的，我们想要靠着圣灵的去行，但是往往呢却行不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事实上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节，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圣灵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在里面，那我们要跟着圣灵的脚步去走就好了。但往往呢，我们却会去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个消灭呢，在中文当中好像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消灭好像是把它毁坏的意思。但是在英文呢，它跟原文的翻译是叫做 quench。那 quench 就是用水去泼一个东西，就是用水泼灭一个火的意思。那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实际上好像圣灵就像一个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着，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因着各样的原因，就开始拿东西去泼这个圣灵的火。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刚信耶稣的时候，经历神的时候，那时候好甘甜，好美满，然后常常心中就真的好像一个火在里面燃烧着。你的牺牲不算什么，这些劳碌不算什么，爱人不算什么，各样的事情要服侍啊什么，这里面好像真的有一把火在里面烧着，而且烧得非常非常的旺。我记得我小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是灵的火烧得旺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不会看五线谱，五音也不是很全，但是就是觉得说要服侍上帝，然后那时候有人就说我们有一个青年诗班，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哇，可以服侍神，考啊就服侍神，那就去参加了。那时候有要敬拜的活动，然后也唱得不是很好，有没有活动？有人需要就愿意去，就是这里面就一直是被圣灵一直眺望着，很愿意去服侍神，很愿意去爱人跟爱神。但是随着时间，随着长大了，随着各样的事情，我相信这边的姐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开始泼冷水了。好多的事情，圣灵的感动，这个火在里面烧，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倒一个冷水下去。我们觉得这个太困难了，我们就倒一个冷水下去。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就倒一个冷水下去。啊，我有小孩要照顾，我有父母亲要照顾，我有工作要照顾，我有各样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我发现，就我们一直在倒冷水，到最后呢，就好像这边讲的是，这个圣灵的感动已经被我们消灭了。我们甚至虽然听到了，我马上就知道要倒什么东西下去，然后这个感动来就倒一杯水下去，这个感动来就倒一杯水，到最后我们根本动不起来了。所以神的能力，神的应许说圣灵要加给我们能力，但是因着我们一直扑灭这个火，我们燃烧不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去消灭这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在你我里面的那一把火，让我们真的是愿意顺着圣灵，然后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来。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但如果我们愿意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燃烧得非常非常的美，成为一个很美的神的光，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灵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找各样的借口来浇熄神的火，让我们真实让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 大大的兴旺起来。我深信，当我们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弟兄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都愿意去让灵的火来燃烧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社区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也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或许今天神都已经在对你说话了，你就真的是顺着圣灵的感动，一步一步的去做，不要找这些借口去倒他，倒这个倒水倒水倒水，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去活出神要你活出的样式来。那这是第四个原因，我们现在到第五个根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挑战的。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这边讲到的是第五个根基，就是敬畏神的根基。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呢，在教会的服事，其中一个被这个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很多时候是人为的因素。我们怕了得罪人，或者我们怕了会伤害人。有些时候，甚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明明圣灵有一个感动，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害怕别人怎么样看我们，所以我们就说：“哎呀，还是不要讲这个话。”好像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好像怕得罪人，或者怕什么？好像卓牧师上周讲到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福音是有问题的？所以导致于我们不敢告诉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在担心别人的想法呢？所以，我们是否一个以神为先的呢？一个概念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所以，我们不能够侍奉这个世界，侍奉马门，却要说要爱上帝，侍奉上帝。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心里要问了。我们侍奉的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谁是我们的首位？是上帝吗？神是我们的首位吗？还是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敬畏神的心呢？在我们服侍当中，我们到底是要让谁开心呢？我们到底是要让谁得到荣耀呢？有些时候，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圣经当中，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做盐做光，然后要去做这些善事，然后让父神得荣耀。但接着后面又讲到说，你们左手做了，不要让右手知道。那到底是要让人家知道，还是不要让人家知道呢？实际上很简单，就回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们的服事的心到底是为了谁？如果是为了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做这些事情，让人知道这是神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为着让自己的得到满足呢，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了。因为如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奖赏在人家赞许的时候就已经拿走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内心，我们到底是在讨谁的喜欢？我们是否真正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是为了要敬畏我们的神、尊重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回应我们的神而去服侍的？所以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他说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的。当我们选择神为先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会打开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本来不知道的、不明了的事情，甚至没有的东西，上帝会加给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当我们敬畏上帝、选择上帝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智慧，看见他最后的背后的美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思想，到底我们所做的服事是不是以神为优先的？是不是以敬畏神为优先的？事实上，在哥罗西书讲到一句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的，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服侍的这些当中，我们都要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是为谁而做的？是为主而做的吗？那我们当然有五个根基，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要有祷告，第二个是要有信心，第三个是要有耶稣的根基，第四个是要有圣灵的根基，那第五个呢是要有敬畏神的根基。那我知道我们还有10分钟，那今天会在这边结束，不是因为我们就结束了，事实上是还有一个原因的。事实上呢，最近呢，我也分享，就是神在跟我的挑战，是我的自己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那神在过去的当中，如果你们知道我的背景的话，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然后呢，小学的时候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所以我不是 ABC，但是又不是 OBC，所以它通常的分别就是在 overseas born 叫做 first generation，然后呢，在北美生的叫做 second generation。那像我们这种人叫做 1.5，我们是卡在两个世代之间的。那在这两个世代之间的我们呢，有些时候大家都会说啊，你左边也知左第一代也知道，第二代也知道，中国人的传统跟外国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事实上是四不像，不像那边也不像这边，所以很多时候在1.5的，我们都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问题是，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呢，会觉得说有点迷失啊。你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因为很多的第二代的第一个 generation 的 second gen，他们也有这样的迷失，因为父母亲跟他们的在这个文化上面的冲击。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呢，神让我在英文部服侍，在中文部服侍，然后因着我这些文化的背景呢，让我开始思想说神对我的呼召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信心功课，我就在寻求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所以大家如果知道我的故事的话，我在这个上一个教会有10年的经，差不多10年是在一个做英文的牧师。但是在大概第7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感动，要回到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教会服事。因为我们看到国语的教会事实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合场，尤其在湾区有很多的年轻的华人事实上没有进到教会。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有一个感动，想要回到这个华人的教会所以我还记得不久以前有一个姐妹还跟我讲说，牧师你5年前跟现在的中文进步很多。那事实上真的是进步很多，我现在会用拼音打这些微信，虽然还是慢了一点。但那时候神呼召我们出来，就是要进入华人时空，成为一个 bridge。那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就是尤其这1年多在疫情当中2年，好像越来越清楚神要我们做的一个事情。那也就是我们最近会今天晚上会开始的。我知道通常我们不会特别推荐一个这个主日学，因为每一个主日学课程都很好。那我原本在之前我也祷告，事实上我不太本来不是要在姐妹会分享，但是那天 Maggie 姐妹突然跟我讲说，在姐妹会有50分钟可以分享，我突然说哇，50分钟我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说，我的信息大概30几40分钟而已。然后就说那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后来就决定是在跟姐妹们分享这个事工。这个事工是为什么这样的开始呢？事实上我真的看见了在这个世代。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或是1.5代，往往真的是很大量的流失了。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一直看见一个缺乏这年轻的世代。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缺乏当中，白人的教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他们怎么样的去面对呢？那他们面对的方法就是一个跨世代的一个事工，他们叫做 intergenerational，就是从老到少都在一起，然后连接在一起。因为在家庭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跨世代的这个事工呢，事实上和文化事工是有3个需要。那神让我这样一个感动，第一个是家的需要。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是非常腐败的，是有很多的问题的这个 family unit 事实上一直受到攻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家如果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的话，你的孩子就会是一个将来他的这个。Success rate 就是他的对待人处事这些甚至心灵上面、肉体上面的这些疾病，实际上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那一天有一个牧师还特别，一个牧师特别分享，他说，我们都知道家的重要，但是当我们进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常会做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去一个地方，孩子去一个地方，中文的、英文的、大人的、小孩的，然后呢，甚至可能弟兄的、姐妹的，我们把它分得很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的凝聚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进到教会，反而不是把大家聚在一起，而是分开来。那当然，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原因，也有很多服事的原因、不一样的需要，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在神给我看见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window 当中，一个服事的空间，就是说，或许有一些人是需要全家一起的聚会的，一个跨世代的聚会。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在一起，但是爸爸妈妈也可以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是3代同堂的一个道理，所以可以让大家一起相聚在一起，来服侍彼此，来认识神，一起经历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所以，我们发现说，如果真的是要改变这世界的一个趋势的话，家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华人的教会，所以第一代跟第二代语言上面事实上是有一些些的困难的。所以，这跨代的事工就是需要用一个双语的去来配搭。那第二个呢，就是华人教会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上现在有一个世代的这个脱节就是跨世代的脱节为祝福，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我们看见呢，就是说每一个世代好像，尤其在我们教会，常常说年轻人我们将来我们教会很需要年轻人，将来都是教会都要靠年轻人。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思想。但是我觉得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是每一个世代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世代都是有它付出的地方我曾经在我们的牧区也分享过我的这个以前的教会，我跟他分享一个漂亮的就是 ideal picture，神给我看见的一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老年人就是为我们祷告。然后呢，让我们可以托住我们，因为他们有许多属灵的经验，好像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我忘记哪一书了，对不起，讲到就是说老年人他们能够真是给我们智慧的带领，然后呢，他可以托住我们，借由祷告来服侍我们。那像我们这个 empty nester 的话，如果是小孩大一点的 话呢，他们是上那时候是做 grandpa grandma 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做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时候，这种他们充满着爱，他们就可以去服侍小小孩这些小朋友们。那像这些正在青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家庭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服侍这些 youth，因为这些 youth 需要大哥哥大姐姐们，不能够太大年龄，又不能够太年轻，来服侍带领着他们。那这些 youth 呢，就可以服侍有很多的他们需要去寻找的事情。那小小孩呢，我们教会会在这个这些节日的时候，我们特别会带这些小小孩去老人公寓里面去跟他们唱歌，陪伴这些老人家。因为他们最需要就是有这些小朋友跟他们一起花时间在一起。我们发现说每一个世代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都有一个服侍的工厂，都可以一起的成长的工厂。那也发现说华人的社会实际上是很 diverse，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世代在这个在进到教会去成为彼此的祝福。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湾区的话，我们还有其他文化的需要。那所以不是只是跨世代，还有一个文化啊。我们常常会送很多的宣教士去世界的各地，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话，湾区实际上是有很多人，他们都是离乡背景来到湾区来这边工作，所以这边有印度人，有阿富汗人，有回教徒，有基督教徒，有佛教徒，有各式各样宗教的。那去他们的国家可能很难传福音，但是当他们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实际上在普世宣教就在我们的门口了，我们不需要去太远了。我们身边就有回教徒，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身边就有佛教徒，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身边就有印度人，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有各样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湾区这么一个 concentrated 这么 diverse 的地方，我们有家的需要，有华人教会的需要，还有其他文化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个跨世代和跨文化的一个事工的开始。那这个事工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开始。那我这边的 promotion 事实上是希望姐妹们给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申请是靠着神的感动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们也欢迎你来参加。但是最终是希望为着这个事工祷告，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事工可以抓住一个小小的一个 window，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从不同文化的祝福。那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的话，你也可以参加。但是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祷告，好像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要有祷告，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以耶稣为中心，我们要以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敬畏神。那这是我现在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但是神的感动很清楚，然后神要用信心的脚步去踏出去，去开始这样的事工，所以你们的祷告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也邀请姐妹们为我们来祷告若是神的心意的话，我们靠着圣灵去往前面行；若不是的话，也求神让我们清楚怎么样的去改变，也让我清楚知道说我应该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今天跟姐妹们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真的是一起来探讨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大有能力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听进这话语，就愿意去行出来，就好像聪明人在磐石上盖房子一样。主啊，帮助孩子，也帮助姐妹们。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让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眺望，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面去行，主要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不是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主要乃是你要我们做什么，你要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主要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有些时候我们会害怕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主要我们要跟着你的脚踪，我们要跟着你的感动，我们要让你我们里面的灵火眺望，成为你所能使用的仆人，成为一个充满能力的一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